这批在台北教庄子，那七篇肯定是要讲的，其无论这一篇要讲七个月。二，庄子里的一两句话需要修炼十年八年，听课这件事对练道家心法没什么意义，功夫是练出来的，不是听出来的。三，这批对庄子的研读是一个字一个字考据古代注解家对他的训诂，然后拼凑出整体的感悟。庄子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。四，庄子是密码之书，读懂一点点然后练出来，他才会让你再多看一点点。如果只看不练，绝对看不到下一个秘密。五，于是后代的修炼之书都以密码的方式写。某教授破解密码，找孙不二和他先生的家书私信，才知道凌风宝塔是鼻子。六，庄子的每个故事是一个象征符号，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免于政治斗争和后行人篡改。庄子毫无疑问是庄子本人写的，自古以来只有一个版本，而道德经的版本太多了，一探篡改源书是大罪过，万万不可以做。七，古道家的规矩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，无形的世界不大去说它的。八，道家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正确，也就是不知为不知。最基本的事情是认识什么叫不知道，一定不能讲。你要相信上帝，你要相信佛，信字是不能讲的。你没体验过的事情，你就是不知道。道家的希望是，因为我知道我认识上帝，我认识佛，我才会踏上内心之旅的追寻渴望。九，如果你明知自己不知道的事情，以为自己知道了，你无法再学了。至于天外有天、轮回、转世这些，古道家不讲。这些道家和佛家的不同之处。十，道家不让你相信，他让你做实验，告诉你方法，你做做看，看看会不会有效果。道家以这种方式探索天，也就是大宇宙，也就是上帝。十一，道家的修炼只有一个目标，让你觉得活着舒服、幸福。十二，道家的真人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人天生喜欢煮面条，他就在巷口摆个面摊煮面卖，天天很爽。他这种愉悦的气场影响了方圆五六个巷子，于是这些巷子妇女更年期不潮热，小孩子也开智慧，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，普度众生是靠气场，不是靠在台上讲道。十三，下面讲庄子最低阶的第一课。十四，庄子说的人生的意义是以你所知道的自己去徜徉你所不知道的自己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。这里有两个东西，你所知道的自己，你所不知道的自己。你所知道的自己象征物就是蛇，地上的小爬虫；你所不知道的自己象征物是龙，天上飞的大物。我们知道到的自己很小，我们不知道的自己很大。十五，我们能感觉到的自己是表面意识，我们感觉不到的自己是潜在意识。前者在丹道叫食神，后者在丹道叫元。这个潜在意识不是心理学上的潜意识，是龙，潜意识比较狭隘。所谓 quote 徜徉 quote， 我们的表面意识是从潜在意识分出来的能量。我们要怎么活，让表面意识和潜在意识都有好处，是赚钱的才有意思。徜徉就是提升感知力和表现力，让内心的能量充实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十六，你什么时候是上帝心中的乖宝的？就是你感觉到自己变得幸福的时候。你心中的幸福感，你对世界的信义，就是你心中的上帝，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。十七，上帝心中的乖宝宝，在凡人的心目中叫小人，因为小人只关心自己的幸福，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只关心自己这颗心的感受。十八，上帝心中的坏孩子，在凡人的心目中叫君子，君子想，我要怎么做，大家才会觉得是正确的，我才不辜负道德对我的期望。忘记幸福是第一位的，忘记照顾自己心中的上帝，而变成大宇宙的弃婴。十九，潜在意识就是道家的真，修真之路，潜在意识逐步投到表面意识来，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幸福，知道真正的灵魂想要我怎样。二十，当表面意识认识到了潜在意识，两者相识的那一天，庄子称之为逍遥，你将以灵魂人的方式过日子，而不是肉体人。灵魂人知道一切，轮回、前世、大宇宙、上帝、三千大千世界。 21. 心经里的观自在，如果按照梵文直译，是观三世。22. 凡是你遇到的有形的事情，都是你的内在能量制造出来的。烂花生的事，嫁人的事，找工作的事，等等。在心经的世界观里，没有任何人是这是物质世界的受害者。你的痛苦和难过，是你心里本有这个能量结构，你把它释放和投射出来而已。在真正存在本质的层面，你是神。23. 道家最高心灵境界叫龙蛇混杂，潜在意识和表面意识融合了。蛇混杂后来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了。活人的意识是表面意识，潜在意识是死人之心，所以最高境界的人也就是活死人。终南山后活死人墓，王重阳盖的。24. 道家第二高心灵境界叫槁木死灰，肉体的生命力跟灵魂出去完了，肉体剩下来形如槁木。要练成这种功夫，必须练丧我神功。25. 这段话很重要，是关于丧我神功的练法的。注：看起来有点像人我行的吸星大法，我们的表面意识里有很多病毒式的程序，有很多的我应该、你应该，也就是观念信念所构成的指令。这些指令形成某种制约，控制我们想事情的方式，决定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和情绪，主导我们的选择。他们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是非之心、有人格、有道德、有原则、有操守的人。有些人，他们的真正渴望被这些指令挡住了，听不到内心的渴望，听不到潜意识的呼唤，失去了感受它的能力，于是失去了真灵魂萎缩的。26. 快乐是很主观的，所有客观世界所认为的正确的幸福之路都是扯的，放到每个人身上，主观感受都不一样。情感无法勉强，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，无论他有多应该。27. 丧我神功就是把表面意识里自认为是正确的活法、自认为人应该怎样的观念一点点拆掉，拆干净了能丧我，灵魂就能轻松走出肉身。28. 如何修成真人，先练真小人，真小人练成了再放大就变成真人了。真小人完全不顾别人需要什么，只管自己要什么，尽管不完美，但重点在于他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从养生的角度讲，养生最最最最重要的一条头一条就是你做的事情、你的生活方式、你周围的人都是你喜欢的，天天觉得很爽很开心。有了这个才有健康，没有这个吃神什么药都没用，练什么功都没用。有些人你看到就烦，见到就不爽，离开他们即使他们是你的老公老婆、爹妈儿女。有些工作你想到就头疼，再不想做马上辞职，多待一秒都是浪费。29. 现在修炼界最大的问题是将修炼的结果等同于修炼的方法。30. 比如说慈悲，佛教称之为慈悲，老子称之为无为，庄子称之为心斋气听。慈悲是这样的，因为一个直觉去做，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去做，然后你做的让事情有了好转的迹象和趋势，这就是慈悲。没有潜在意识的作用谈不上慈悲，表面意识太小太狭隘，是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的。只有是潜在意识有巨大的气场，才能做判断，判断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是对的，追随灵魂，追随内心。慈悲是结果，不是修炼法。你见不到潜在意识，谈不上慈悲。慈悲是别人的痛苦我没和别人的痛苦我都懂得合一。开悟者因为慈悲而留在世上，多啰嗦一些话去辅导别人的状态，是大觉有情，也叫菩提萨埵，大觉无情都去逍遥了。所以慈悲是非常非常高的境界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所以如果有人要你慈悲，就好比是把你带到悬崖上，笑眯眯地说，乖，等下你会飞起来的，然后一把把推你下去，是很残忍的事。越是自以为在慈悲，于不是慈悲。31. 庄子说，这离其德，把你内心的道德感来拉出来，打成重伤，否则你会被道德观支配，觉得我应该好好工作，我应该孝敬父母，我应该。32. 决定身体好坏的气是归潜在意识管的，身体是潜在意识和表面意识沟通的界面之一。33. 梦是潜在意识和表面意识沟通的界面，潜在意识对表面意识的喊话，透过重重界面，在梦里是一些象征物。34，病是潜在意识和表面意识沟通的界面，每一种疾病、病痛都是潜在意识寄给我的情书。潜在意识跟你讲话，你头脑听不到，它只好到梦里讲，梦里你不懂，它只好让你身体产生变异的细胞，感染病毒，让你停下来想想，你究竟是要做什么。病只是这样的东西，尤其是重大绝症之类的。35，一个太太得了乳腺癌14年，她的真心话是，这个癌症帮她逃离老公跟婆婆。36，没有什么疾病，没有什么治疗，如果你能听懂你的病，没有治疗这回事，病不是坏东西，病是非常神圣善意的事。37，所以治病要谨慎，不见得要把病人治好，治好了他说不定出门会给汽车撞死。潜在意识觉得情书被忽略，游戏不好玩，直接下线不玩了，于是表面意识和肉体一起挂掉了。38，当你练庄子的时候，练到一定的阶段，你就得到内功这种附属品，你知道经络了，生病了，反省一下情志问题，经络就通了，甚至想一下药物的名称和样子，病就好了。练散我法的人不用练拉筋、气功、导引、打坐，一样会有效，什么都能练出来。所以上天爱小人，小人有好报，专心做小人，该来的都会来。39，如何当小人？拆掉你所有的道德观，这是道家最难练的一块，要做好跟所有人翻脸的准备，做好换掉身边所有朋友的准备。不爱的事情就不做，做自己爱的事会很开心，然后还有人给你钱，于是幸福感爆发。40，当我 GT 要发善念，用中医来救度人的时候，动了几下那种念头，我2010年病得快要死掉了，被大宇宙电了。41，我 GT 人生的唯一一次顿悟，是在你海夏老师的针灸班，金城武也在上课，他怎么看都美，美到极点，于是从此衣服随便穿，澡随便洗，再怎么拼也不是金城武的对手。看到金城武就知道什么是看开、放下、不执着。42，人最好不要有情绪，情绪是不承认事实或者看不到事实的信念造成的，人在承认事实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。一个人要能平静心定，最要紧的是让自己的心能提升到愿意承认事实，越承认事实越平静。不要有我相信、我认为、我应该、你应该，真人是无情之人，没有情绪，只有各种事实。43，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对方是不会受你影响的，说直白一点，也就是你只能选择接受和不接受一个人，而不是试图把他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。很多婚姻、家庭、友谊等等的悲剧都是这里来的。44，八正道的正见就是承认事实。45，亚当和夏娃，人类罪恶的起源是在于羞耻心的主导化，而不是后世所说的七宗罪。他俩在吃果子之前，天天应该也是好吃懒惰，也有性行为，也没挨骂吧。46，耶稣的教导很有趣，他用力写刷旧约时代留下来的你有罪、上帝讨厌你的信念群，甚至倡导了受洗来强调这件事，不要用罪的意识去审判人，妓女也可以是好人，结果被同代人盯死了。47，好吧，现在终于开讲丧我神功了。48，丧我神功。48.1，人的一切情绪是因为人不愿接受真相而产生的。48.2，人如果不接受宇宙的普遍性真相，大概大宇宙会降一个雷打你一下，你就体会到你有情绪，这就是遁天之行，遁逃跑的意思，你想逃开真相就会被情绪惩罚。48.3，如何解决遁天之行？庖丁解牛弓，如果你的刀卡住了，一定是你下刀的位置不对，情绪卡住了，就是互动不对，于是要想想看到底是哪里卡住了。对不起，我搞错了，我没看到的事实是什么。48.4，永远挥出最佳一刀，出错就问事实是什么，慢慢练，于是什么事都搞得定，而且感知力和表现力很高。49，庄子，道在烂泥巴，道在以理， 倒在马桶里，倒在大便跟尿里。每下欲望，越往低处找，越能看到真相。买猪肉，看猪最瘦的地方有没有肉，而不是看最肥的地方有没有肉。所以，修道在最低级的地方最好完成。我在生活中，跟同学、朋友、家人的互动，有没有起情绪，有没有做了多余的事而挫败。所有的修道是在这些最低级的地方完成的。做一个诚实的小人，不起情绪，尊重身边每个人，就是非常完美的修道。50，环中法解决矛盾冲突，磨磨香消成就神。矛盾和纠结是彼此没有看到完整的真相，但又看到对方没看到的真相，只要让他们合一起来，就自己消掉了。把猎徒甩掉和把猎徒抓过来痛骂互咬，活一两个小时都碎掉了。于是成为另外一种更高的声音，诚实做自己，对自己和对别人。当事情清楚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你和他们根本不想彼此接近。冲虚也就是冲和，冲击而得到调和，力量绵长无穷。51，丧我神功，环中法，气听法。如果没有练成，练内功必然会走火入魔。不会冲和必然出问题，很可能成精神病。52，气听，听身体感的话，也就是表面意识向潜在意识投向，由潜在意识接管，形成彼岸主导的技术。道家以女性为贵，理性越少，直觉越好。动物好过人类，女人好过男人，所以道家认为女性高过男性，有趣啊。53，到了大周天阶段，几乎全由潜在意识接管身体，表面意识想干一杠，会出问题的。左脑对本能冲动不理会，但右脑潜在意识信息越来越多，也是人会变成左脸和右脸不一样，好像是两个人的感觉。枯荣大师的半枯半荣躺枪了哈。54，在出阳神的大脑阶段，会出来模考，其实也就是表面意识的我知被潜在意识吓到分解了，分解成毒蛇猛攻潜在意识。如果没受过环中训练，搞不好要左右脑连接断裂，变成精神分裂。55，想辨认出我执很容易，我执的标签就是我想说服别人相信我的冲动，庄子称之为辩，辩论的行为就是是非。56，在道家看，愈是偏离事实的念波，愈是有想说服别人的欲望，在宗教界也就是传教冲动。57，每次和别人互动，如果产生了想要说服别人相信我的时候，就要知道这是我执，最要紧的行为要停下来，变下去就输给我执了。58，如果你总是被误解被冤枉，不需要辩解，十有八九是这个人留不得，跟他分开。59，道家的全真是内在的描述，向外的描述就是佛家的如来。另一个定义是全见者，能感知一切，历历分明，完全没有一点点搞错。如来十号有一个就是正辨知，正确的全知道全见到。60，自我觉察力不够的人，更需要去分析理解自己恶念的来源，先会拥抱自己的黑暗面，找出恶念背后真正的渴望。61，庄子第四篇人世间终极训练知离即得，他的具体练法真的就是硬的做到，不要受罪恶感支配这一件事。这个练法如果练得好，效能往往大到叫人喜出望外的。最明显的是家人之间，爸爸妈妈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可以不听我们的话，让我们伤心呢？训练方式就是找出让自己对家人有罪恶感的事情，多做几次。比如一般人认为的不孝的事情，多做几次，做上几个月，父母就不再嚣张跋扈自以为是了。这种事情劝父母是没用的，念没用，怎么都没有，知离即得最有用。这样搞完之后，他们自己学会找乐子，不再动不动伸手让别人去爱他们。62，全真之心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把不实的念波去除干净，对潜在意识的自我还不能完全理解，能隐约读取到一点点。第二阶段，表面意识的全真之心很接近潜在意识了，可以跟潜在意识一起出去，出阳神。第三个阶段，表面意识融入到潜在意识，活在永恒的当下这一刹那，也就是庄子说的逍遥。63，庄子的几个路数，大宗师的应凝诀是最接近禅宗的，齐物论的丧我法最接近佛法八正道， 也最接近耶稣基督，是止水心法。人世间的心斋气听法和内功学最有共鸣，人世间的知离其德是明镜心法。渔父的代偿反应破除法，把人救到一定的水平，再练丧我法。得充福的可爱心法是房中术学派、瑜伽派不能缺少的主轴心法。64练成庄子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功能出现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，但做了之后恰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给你。你要放开头脑，大宇宙会给你各种巧合，比你自己绞尽脑汁做得更好更轻松。诚实做自己，上帝会赏你饭吃，上帝给的饭比社会给的饭要好太多。本文转自互联网。